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感恩能够在一起敬拜，一起领受神的话语，共同完成神的使命。这个季度是我们的福音季，我们要分享福音，认识福音，也要活出福音来。上个星期我们分享了第一篇信息，人生的第一问，还记得吗？人生第一问是什么？什么是福音？在这一讲当中，我特别讲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意义啊，就是一个方向，就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在什么是福音这个问题当中展开了一个崭新的提问，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人生第一求，第一求神的国，神的义。那首先请问大家，在我们的所有的祈求当中，我们常常祈求什么？或者你祈求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想过没有？我们祈求过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可能祈求个对象，对吧？然后有对象的人祈求个好的工作，正在读书的人可能祈求一个好的学校，对吧？未来好的学校。那我们工作以后可能会想祈求一个好的移民国家。其实50年前移民是非常少见的，几乎没有听说过的，甚至60年前你工作就工作嘛，可能工作以后就到头了，退休了。但是工作的人，当代人，20-30年前的人，他们不满足的，他们可能要移民到外面去工作。我们在这里的新老移民可能在国内都工作过的嘛，有人一毕业就出来了，这是我们更大的一个祈求。那我们在这工作的人，攒钱的人，有没有祈求过一个房子？有吧？我们买房的人都求过嘛，都寻过嘛，都希望过。你知道一个房子大概100多平米已经算豪宅了吧？120、200算豪宅了吧？最近我们当中有一位可能买了房了，一问多少？100多。哇，我们很吃惊啊，感觉哇，100多真是觉得很大的房子，相对来讲。但是当我们讲人生第一求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告诉我们求什么吗？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是什么概念？我们求一个房子只有100多平米已经认为豪宅了，眼睛已经瞪大了。但是你知道一个国是多大吗？一个国的范围是多广吗？一个国意味着什么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要求命令。你们知道全球2024年最好的移民国是哪个国家吗？最好的移民国，大家最想去的，觉得生活环境啊各方面最好的，希腊。原来是加拿大，加拿大落选了。我们在加拿大时候还挺自豪的，觉得去对了。结果现在加拿大降为第4、第5了。这些移民国家每年都在变，你去到那个地方以为最好了，后来又不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移民天堂，移民天国？如果想移民天国，有什么条件吗？你觉得神会对我们有什么条件要求吗？好，在这里我给大家初步总结了移民天国、移民神国的一些条件，天国的5个特征啊。首先，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是做王的，神是掌权的，神是君王。第二呢，就是神是在天国里面完全的公义、圣洁、慈爱的，是没有罪恶的。第三呢，人要完全的顺服，不能悖逆的，不能抵抗的，不能违令的。第四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忠心的完成责任跟使命的，这就是我们敬拜啊、侍奉啊，这些是我们的责任使命。第五呢，移民天国、神国呢，是神已经向我们发出的邀请，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主耶稣的一个命令要求，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特别讲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这是另外一个象限的彰显啊，就是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呢，父神呢已经把这个国 赐给我们，乐意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了，父把国赐给我们。实际上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是天堂天上的王跟主在上面掌权，神也是全地的主跟王在地上掌权。那么神创造天地，神创造地上万物之后呢，在第六天就创造了什么呢？最后创造的是什么？人，亚当夏娃。为什么最后创造人呢？神造的太累了，造不动了，人好好难呐，最后造了个人，人最难造。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人在地上为他代理做王，做神的代理者。在人之间所有被造的人都要去管理，代神去管理，明白吗？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这样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后面还有生养众多等等。这是神造人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人管理。管理的意思就是治理，掌管。管理的权柄是来自神的，这是神造人的目的，是在地上彰显神天上的国度的管理。那我们知道亚当后来堕落了嘛，他就失去了这个管理的权柄、责任跟使命，以至于我们如今仍然活在不义的、失去这个神天国特征的地上的国度当中。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啊，在加拿大有一个学生就问我，哎呀，你看亚当他们堕落了，这个世界堕落了，变得不好了啊，那我们要传福音，要信大家进天堂进天国了，那天国以后再堕落怎么办呢？有学生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天国会不会天堂又大暴动，那我们是又来一遍吗？他就问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问题，当然最终的答案是不会的。虽然如此呢，我们如今啊，在地上这个堕落的已经离开神国的地上的国度当中，我们如何寻求神的国，得到神的国，进入神的国，不再堕落呢？ 你明白我意思吧？在天堂进入以后绝对不会再堕落了，再失去了。但是如今在地上我们有一个责任，不但要得到，不但要进入，而且要不断的得到，不断的进入，不能失去的，不断的求，不断的得到。耶稣命令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命令是不断的求，不断的得，不断的求，不断得的意思。神的国的三个特征，首先就是神为王，神掌权，这是神国的第一最重要的特征。神是王啊，他要行使施展他的王权。第二，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子民的啊，这些子民是要完全顺服的，不能悖逆，不能违背神的主权的，神的权柄的。如果悖逆的话，就像亚当一样就堕落了，亚当就堕落了。那么如果在这个顺服的前提下，我们呢就是要拓展神的国度，拓展神的国度，就开拓神的国度，要生养众多了，治理了，这些就要开始实行了。那我跟大家分享，在旧约时代呢，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国度自从亚当堕落以后呢，在地上的国度堕落以后就变得不义了嘛，变得败坏有罪了。但是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旧约人物呢彰显了神的国度，彰显了天国在地上国度的使命跟意义啊。这两个人物呢，一个是约瑟，一个是大卫。这两个人呢彰显了神国的一些特征，首先顺服权柄，第二忍受不义，第三开展神国，开拓神的国度。这两个人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蒙了神的呼召，彰显神国度的使命啊。但是呢这两个人呢都受到不义的逼迫迫害，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到他们三十岁做王做宰相啊，埃及的宰相呢，他们受了十几年的不义的逼迫迫害，艰难困苦，几乎要丧命。 就是在他们最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对神有一种绝对的信靠跟忍耐，他们相信神的旨意必将成就，所以他们最终超越了这十几年的逼迫不易。最终呢，约瑟做到埃及的宰相，就是在法老之上最高的职位，实际上他已经统管了埃及的全国。大卫做到以色列国最高的国王，统管了以色列国。那这两个人呢，我们看到约瑟实际上是在外国，在埃及当中彰显神国的代表人物，那么大卫是在以色列国这个已经认识神国的民族当中彰显了神国的旨意形象。那这两个人有一个关键，就是顺服。我前面讲过，神国的第一特征是神掌权，神有权柄，那么其次就是人要顺服。因着人的堕落，我们世上这国度已经变得不义，已经变得罪恶了，那么你要顺服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是公义的，那一定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在一个不义的环境当中，不公平的环境当中，受欺压被虐待甚至被霸凌的环境当中活出顺服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两个人几乎都丧命，这两个人都被诬陷过，这两个人承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呢，他们仍然信靠神，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在地上设置这样的权柄，以至于他们仍然可以领受神的权柄，活出使命来。约瑟在监狱里面，大卫在山洞里面，就是他们在最受逼迫最绝望的时候，他们顺服神的权柄呢，他们也正在领受一个公义的权柄。所以神的国，神的义，实际上本质来讲，就是在人的不义跟各种困境中仍然相信神在掌权，神的权柄仍然超越这一切的不义跟困境，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圣经有一句话叫做，洪水泛滥时耶和华作者为王，我们会用这句话祷告，对吧？我们会用这句话去安慰他人。但是我请问大家，当我们自己面对困境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面对不义的时候，当我们在疾病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有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相信洪水泛滥时耶和华作者为王吗？我们能对自己的生命说，我的心不要焦虑，我的心你要平安，要平静，因为我的主，我的神是坐着为王的，在我自己生命的波浪洪涛当中坐着为王，我们自己可以这样相信吗？约瑟、大卫就是这样过来的，这也是认识神的国、神的义的关键，就是在不义当中，在艰难当中，我们是否仍然相信神坐着为王。如果神仍然坐着为王，我们就可以领受一个崭新的权柄跟能力，在这种不义与困境当中，在这种艰难疾病当中，活出一种崭新的生命来，完成开拓神国的使命。你看约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埃及这样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神，而且法老为神的国家里面彰显了耶和华是神，是真神，以至于埃及的人后来认识约瑟的神是真神，法老知道雅各的神是真神，也请雅各为他祝福。大卫一样，大卫做王到最高最荣耀的时候，全地的人都敬畏以色列的神，不敢再跟他们征战，不敢再跟他们打战，而且全部来到以色列国向大卫进贡。大卫在最高峰的时候，那一代的人国家全部降服了他，而且向他进贡是最多的，那一代的全部降服以色列国了。这是这两个人物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堕落的国度当中，如何彰显了神的国度，一个是在外邦当中，一个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对我们如今来讲，我们寻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我们既要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社会、在职场、在国家里面活出约瑟般这样的生命来，也要在教会、在信仰、在宣教里面像大卫这样活出神的国、神的义来。你明白吗？其实不管在国家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不管在文化的使命还是在我们的福音使命当中，我们都会遇见很多的不义不公，我们遇见很多的艰难困苦的挑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是否能够顺服、顺服再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顺服了一个国度的权柄，然后我们在顺服当中可以把这个国度的权柄彰显出来，继续拓展神的国度。这就是约瑟、大卫所活出来的生命，也是神今天呼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要完成的国度的使命。如果我们可以，我们就正在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刚才祷告已经讲了，我们这间小小的教会如何在福冈产生影响，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继续拓展神的国度，完成神的使命。那么神的国、神的义首先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彰显，其次在学校、在公司、在社会、在国家，这个等等层面都不断地彰显出来。那我相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啊，我们夫妻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亲子关系里面有没有挑战，有没有困难？孩子听话吗？不听话。他们不听话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没有道理，也许有道理，对他们来讲也许他们认为有道理，那他们也认为父母没有道理，对吧？双方都认为对方没有道理，是我们活在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也一样啊，我们互相争论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没有道理，对方觉得我没有道理，然后我们又觉得某某人没有道理。教会也一样，教会有的时候也会分门别派啊，有时候这个人没有理，那个人没有理，所以判来判去其实很难判清楚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也彰显了这种不公义，彰显了困难挑战，彰显了罪恶，彰显了败坏。我们如何面对？请问我们如何面对亲子关系或者夫妻关系、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不公义？你们在公司工作的，你们觉得老板公平吗？很多时候是不公平的，是无理的。作为老板来讲，我们也认为，哎，这个员工他不好，只要我有机会就把他解雇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怎么面对呢？所以我们还回到神的国的神的义，要顺服权柄，忍受不义，拓展国度。我还回到这一地点，在所有这些我刚才描述的困难挑战不义当中，我们需要顺服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人的，出自人的，看上去是一个社会的，看上去是个国家的，本质上来讲来自神的。就像约瑟一样，就像大卫一样，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大卫被扫罗迫害，看上去是人，实际上本质来讲这个权柄是来自神的。如果我们在一个堕落的环境当中，在一个不义的环境当中能够顺服权柄，我们就可以彰显出一种神的什么公义来。在一个不义的、困难的、挑战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能够顺服，我们就彰显出神的义来。神的义有很多种表现，神的义可以通过律法，神的义可以通过基督，神的义可以通过福音，神的义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点，就是在不义的环境当中，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活出一种忍耐的顺服的生命来，这就是神的义。阿们，大家知道吗？神的义就是在我们面对各种不义的时候能够坚忍，能够宽容，能够忍耐，这就彰显了神的义。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神的义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崭新的权柄能力，我们可以继续完成我们的使命。在家庭关系一样，当孩子不顺服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不以错对错，以恶对恶， 以羞辱对羞辱的话，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为他们代祷，我们可以以神的原则、圣经原则教导他们。我相信呢，在这个当中，我们正在行使一种崭新的权柄，孩子会顺服的。好，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一点，神的国以神的义的意义啊。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了一下，神的国有三个特征：神掌权柄，子民顺服，开拓神国。亚当夏娃这是最初他们的责任。第二呢，神的义，抗义不义和困苦。神的义是来战胜不义的，是抗衡不义的。那么要领受权柄的完成使命，就是约瑟和大卫的例子，他们都是在不义的环境当中彰显了神的义，以至于能够完成使命。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国，寻求神的国是我们人生使命的呼召，神的义呢是持续使命的动力，在任何不义的逆境中仍然相信神坐着为王，继续以神的公义权柄完成使命。神的国神的义有什么阻拦呢？既然我们要去寻求，我们要经历，它的阻拦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阻拦。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6章24节，首先这样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里的马门实际上就是钱财啊。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偶像，钱财是偶像的一种，偶像不一定是钱财，偶像有很多的表现。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方面阻拦是什么。在下面呢有三个所以，我们注意啊，有三个所以，6章25节6章31节6章34节。每一次我们看到所以的时候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前面有个原因，因为所以，所以有因为。那么前面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不对？在这个之后耶稣就讲了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这些所以的原因呢都是什么？前面不能侍奉两个主，从那开始的啊。那所以什么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所以不要忧虑，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三个所以所带来的呢都是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看到没？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前面的神跟马门之间在纠结，他的意思，如果你侍奉神你就不要忧虑。侍奉神不是说我们不会忧虑啊，我们今生就天天喜乐，不会忧虑了，不会的，基督徒也会忧虑的。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首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另外呢为明天忧虑，为明天忧虑。那么耶稣如何帮助我们认识不要忧虑呢？你们看这段经文啊，我没有把它全打出来，刚才已经读过了。耶稣通过四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首先他通过自然，他通过天上的鸟，通过地上的花。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创造万物的主。那他既然创造万物，创造鸟，创造花，他就要为这些鸟跟花自然界的所有的创造物提供生存的条件，对不对？提供生存。那天上的鸟当然他们吃地上的这种果实啦，昆虫啦，这是他们生活的存活的方式。你看天上的鸟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种啥，他们只吃地上的别人种的，或者说自然界长出来的。以前我父母在加州的时候，他有果树啊，就是有那种这个杏儿啊，种橘子啊，加州那个天气好嘛，他们种了很多，还有无花果。然后那个杏儿一熟的时候鸟就来叨了，我妈真是没有办法，后来把那些快熟的就用那个纸袋子一个个包起来，那包到后来也包不完嘛，那还是要让他们吃。我看天上的鸟很有意思，包括那个小松鼠 Chipmunk， 他们把一个什么果子拿下来，把我们家后院的西红柿摘下来，辛辛苦苦种的， 草莓一下就摘下来了，我们还没吃到呢，还没红就摘下来，刚红一点就摘下来。摘下来你知道他们怎么吃吗？他们咬一口把那红的咬掉就扔掉了。我说这多可惜啊，你还没吃完就跑掉了。第二天又来摘一个，一咬一口又扔掉了。我说这多浪费啊。哎，真是不懂道理。从一个方面来讲，他们真的不为明天忧虑，他们吃一口丢掉了，他们不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去，他们也不会想到浪费，他们第二天又来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会想到，哎呀，明天可能没有了，明天这个东西没有了，我要把它存起来，我要放到冰箱里面去。那没有冰箱的人怎么办？我去非洲的时候，我真的发现非洲人很穷，他们没有冰箱，没有储藏室，他们真的一天的食物一天买来就吃，吃完呢就没有了，有的时候晚上没吃的时候就饿肚子睡觉了，第二天再去买，早晨往往是有吃的，或者中午有吃的，晚上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这是天上飞鸟的一个比喻。那这是主耶稣用自然界来彰显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那还有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呢？是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有一位慈爱的父，他知道的，他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忧虑呢？小朋友敬拜我非常高兴。那我问你，在家里每天的吃喝，你会问妈妈爸爸，我们家还有米吗？还有奶吗？哦，我看面包快没了，我很焦虑啊，万一没有怎么办呢？哎呀，我是不是要去哪搞点面包搞点奶啊？你会这样吗？从来不会吗？
妈妈会帮我准备的，
所以你信靠妈妈对不对？
没事的。
你一定信靠妈妈的对吧？
嗯。
妈妈知不知道你的需要？
嗯，不知道应该。
不知道你的需要，不知道你的需要，怎么给你买奶买面包呢？
那可是就是吃的东西嘛，就是肯定会要的嘛，所以妈妈会给我准备。
肯定会给你提供的对吧？
嗯。
对，那你相信妈妈？同样的。我们所有的这些需要，耶稣告诉我们，天父是知道的。如果天父是知道的，他是提供的，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哎呀，妈妈，奶快没了，你明天一定不要忘了买奶啊。哦，这个肉没了，明天那个地方减价，你去买，把那个肉买回来，排骨，要吃排骨啊。你如果成天这样唠叨的话，是不是对妈妈的不信任？那我们成天为这些吃穿吃喝的这些事情焦虑，是不是对天父的不信任？那第三点就是天父是知道的，他知道，我们就不需要焦虑。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第四点呢，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是第四点，为什么不要焦虑。换句话讲，为什么我们会焦虑？我们没有先求神的国，没有先求神的义。我们在神的国、神的义跟偶像之间摆动，或者我们根本没有求神的国，我们在求偶像，在寻求偶像，所以我们会焦虑。那战胜制服焦虑的最根本的方式，你可以看鸟，可以看花，可以说，哎呀，天父知道我的需要，但是最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破除焦虑。阿们。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想破除焦虑？我也想破除焦虑，但是做不到。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拜偶像会产生焦虑？为什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能够胜过焦虑？你想知道吗？想知道，我也想知道。那首先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拜偶像会产生焦虑？那拜偶像的人焦虑吗？焦虑。换句话说，焦虑的人是不是有偶像的人？不一定啊，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不能绝对，很有可能。那请问大家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 我们心中所希望的、渴慕的、所想的、天天在想的、天天希望的，放在第一位的。如果一个孩子天天在打手机、玩手游的话，那个手机、手游是不是他的偶像？因为他天天在想，对吧？天天在搞，不给的话就发脾气了，甚至不吃不喝了，那是不是他的偶像？好，如果一个姐妹啊，一个女生天天在美容，天天在美容，这个美丽啊，化妆品、美颜是不是成为她一个偶像？就不美颜就不能出门了，不能见人了，就是成为一个没有的话活不下去了，这就是偶像，偶像。那钱财当然就是偶像，马门嘛，钱财实际上是第一偶像。我们华人有俗话说，有钱能使什么推磨？连鬼都服了财啊。所以这个钱财的魔力，因为鬼还在，他为财在推磨呢。拜偶像、拜钱财的人为什么会焦虑呢？从本质上来讲，拜偶像的人、拜钱财的人呢，实际上还是在利用偶像满足自己的私欲，你知道吗？我还在自我在控制。比如讲，我是一个炒股的人，我以前真是炒股的，我来美国工作，后来挣了钱，我就开始炒股。我以前讲过这个事情，当我炒股的时候，实际上股票、股市是我的偶像。当股市涨的时候，股票涨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很快乐，很高兴。但是快乐，快乐就是快快一乐，哈哈哈哈，就没了。因为第二天股市又掉了，股市一掉的时候就怎么样，我的财又缩水了，对不对？所以我又焦虑了。所以快乐一时，焦虑很久。所以我的心就是在快乐焦虑，快乐焦虑就在，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我的钱财没有完全的控制，没有完全的控制，因为它会掉，它会缩水，我会焦虑，它不是绝对的，我对它没有控制。所以拜偶像的人会焦虑，因为你拜的偶像你不能完全控制它，你想完全控制它你控制不了，所以你就焦虑。那对父母来讲，我相信我们这种偶像的心态可能体现在我们的子女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很希望我们的子女读个名校吧，以后找个好工作吧，或者挣很多钱，或者找个好对象吧，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子女如果考上名校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就很光荣，很就夸夸其谈了嘛。哎呀，你看我的儿子怎么怎么，我的女儿考上什么什么常青藤了。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把自己的子女当作一种偶像，达到自我的荣耀，你知道，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我两个女儿，一个考上美国的大学，从加拿大，一个是在加拿大考上还不错的学校。那她考上以后呢，尤其我老二，我有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就很自然不自然的表露着一种很骄傲、很高兴、炫耀的一种语气啊。你看我考上那个学校，师母经常提醒我，你不要骄傲啊，你不要夸口啊。那我想也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我不是在讲我的女儿，我是讲，哎呀，你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在给我自己脸上在贴金的，这是一种偶像的心态。那如果她学习成绩不好，不能读下去了，转学了，那我就焦虑了，对不对？我就不安了。所以偶像的本质实际上是我要控制，但是我又没有控制。拜偶像的人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顺服过，他自己一直在做王掌权，你知道吗？他一直在掌管自己的生命，他也要掌管那个偶像的生命，所以他会焦虑。那你觉得在人生所有这些可以拜的当中，有什么敬拜的对象会令我不焦虑吗？总让我满足，让我快乐，一直快乐，一直快乐，一直快乐，让我一直满足，没有焦虑，没有焦虑，没有焦虑。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你找见了？ 有人点头说有，你有令你不焦虑的偶像？没有啊，没有。旧约圣经有一个王，所罗门王嘛，耶稣也讲过的。所罗门王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传道书，里面就是实际上在讨论世上有没有这种不让我焦虑、令我永远满足的偶像。讨论到后来是什么？根本没有，最终还是回到神。传道书十二章结束的时候，总归的意思就是要敬畏神，还是要回到神。那我请问大家，为什么拜神可以不焦虑？耶稣可以告诉我们，你们侍奉神不要焦虑，但是拜马门、拜偶像会焦虑。为什么？请问为什么拜神就不会焦虑了？不可以做到，耶稣不会要求命令我们不要焦虑。为什么拜真神可以不焦虑？为什么？为什么拜真神可以不焦虑？大家都很沉默。拜假神会焦虑，因为我们控制不了那个假神，我们还是自我中心，对不对？我要控制假神，就是我还是神嘛，对不对？我控制不了他，我就焦虑。我拜金，但是那个金会飞，会长翅膀跑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如果我可以绝对讲，哎，金子啊，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一动不能动，哪儿也不能去，那我就不会焦虑了。那金子还会有人偷啊？他说我不跑，但是还有人偷，那我还是会焦虑啊。哎呀，万一有人挖窟窿怎么办？半夜把我的金子挖走了，我还是会焦虑。所以我所拜的那个偶像是我不能控制的。那请问拜真神为什么我可以不焦虑？神能不能让我们控制？你会焦虑吗？偶像你不能控制焦虑，真神你不能控制你不焦虑，这是什么道理？那我们当中经常讲神不按常理出牌，也就是说神不由我们控制，对不对？你想让他这样，他不这样的，所以他不按常理出牌。那个常理就是我们想控制他的方式，我们想让他行动的方式，他不按这个方式来行动，所以不按常理出牌。那不按常理出牌我们会焦虑，为什么焦虑呢？所以又回到我们开始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顺服，顺服，顺服。在逆境当中，在不义当中顺服。当我们来敬拜真神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的处境啊，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疾病也好，我们的困境也好，他人的不义也好，摆在真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讲，神，你来解决我的问题，你来帮助我超越。如果没有怎么办？我们会焦虑吗？会的。这就是约瑟跟大卫的处境。约瑟面对很多很多不公义的，包括控告等等，被关在监狱里面遗忘等等。大卫一样被自己的王追杀十几年啊。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不焦虑，可以仍然行使出国度的权柄，完成国度的责任？因为他们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我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的旨意，在这些我的困难当中，如果还没有实现，神没有实现的话，我仍然愿意顺服神。我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仍然在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发现，即使我的心愿没有达到，我仍然相信神在掌权。拜偶像不一样，如果我的希望没有达到，我不认为那个偶像在掌权。股票跌了我很难过，股票不行，那个股票不会讲，哎呀，哎，那个你不要难过啊，过两天我又涨回来的。他不会这样对你说。但是我们拜真神的时候，当我们失望，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坐着为王，神掌管一切，神仍然有什么权柄，仍然有权柄。如果神没有权柄，约瑟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约瑟怎么能够解梦？ 如果神没有权柄，大卫怎么最后能做王？仍然是有权柄有能力的。好，只要我们仍然相信神坐着为王，神掌权，我们就可以不焦虑，而且我们可以领受这种神掌权的权柄，在不义的环境，在艰难，在疾病的环境当中，活出一种崭新的权柄的生命来。阿们，听明白没有？所以关键我们拜真神可以不焦虑的原因，因为我们相信真神仍然坐着为王，真神仍然在掌权，我们可以领受他的权柄，领受他的权柄，就是在孩子最不听话的时候，你相信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掌管我们的孩子，我们仍然有权柄，一种崭新的权柄来带领牧养，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更不会绝对的失望焦虑，对不对？明白吗？阿们吗？神的国，神的义最大的阻拦是偶像，破除这个偶像的秘诀就是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中心就是一个顺服神的权柄，只要我们顺服神的权柄，我们就可以破除我们的焦虑，因为焦虑是失控的表现，焦虑是失控的。你觉得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失控了吗？神有失控吗？在大水的时候，挪亚那个方舟在水里面飘来飘去，在地上300多天的时候，神失控吗？挪亚在船里面是不是觉得，哎呀，神是把我忘了，我出不去了，完了，我要闷死了，会不会？他是相信神仍然在坐着为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度的观念，国度的权柄，以至于国度的能力。在我们家里面，在公司，在学校，在社会，在宣教里面，我们都可以活出来。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只要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仍然相信神坐着为王，我们相信我们一定是得胜的，我们就可以不焦虑。什么时候我们焦虑了，我们已经不再那么相信神坐着为王，神掌管我们生命中的局面了，对吗？好，我们看今天的第三点啊，第三点，那么如何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呢？我们讲到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讲到神的国、神的义的最大的阻拦是什么？你讲哦，我听明白了，我现在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如何求呢？如何来首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首先第一点，在悔改中求。马可福音1章15节，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当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了，求神的国、神的义，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要悔改信福音。你要求神的国、神的义，我前面讲过最大的特征就是顺服。首先从哪里顺服？悔改顺服。你悔改就是顺服，悔改是第一顺服，没有人可以不悔改能够顺服神，没有人可以不悔改进入神的国。第一就是悔改，认罪悔改。我前面讲过认罪悔改的意义啊，悔改就是说我犯罪了，我过错了，我有过犯，但是呢，这是悔改。那信福音呢？你悔改以后，你说我错了，那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怎么做呢？所以你要信福音，福音在哪里？福音在基督的十字架，在你要悔改，要对的基督的十字架。今天很多人要寻求这个宗教、那个宗教，要免除自己的什么罪恶啊等等，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悔改的方向，都在找各自不同的方向。很多的宗教，只有基督教信仰，他的悔改的方向是唯一的、绝对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你要悔改就要信福音，就要信耶稣，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点，你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要悔改信福音。神啊，我做错了，我是罪人，我相信你的国通过你的儿子已经降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归向你。第二，要以祷告来求。主导文 我们都很熟悉，经常在朗诵了。一开始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东最里的名为圣。再往下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的国从哪里降临？那我们要祈求，愿你的国从天降在我的生命当中，每天降在我的生命当中，降在我的家里面，降在我的家人，降在我的亲人里面，降在我的朋友里面，降在教会，降在我的学校，降在我的公司，降在我的国家，降在这个世界。有人讲，哎呀，一天祷告三个小时怎么祷告？我祷告不出来。哪有那么多话好说？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你把这些祷告一圈已经半个小时，时间可能还不够。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再往下，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在后面的。你看祷告主导文这个模式的话，首先是神的名，神的国，我们日用的饮，而且日用的饮食，没有冰箱的，没有储藏室的，我们家有人，有的人可能两个冰箱三个冰箱，没有这些东西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主导文的模式，要祷告。第三，在使命当中求。我们也讲到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人他的形象，这个形象是要完成神的使命的，要完成使命的。所以我们求神的国，神的意不是说我以后要上天堂，我不要下地狱，我要跟所爱的人都在一起啊，我以后也要永远没有疾病死亡等等，这些都是天堂的一些果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进神的国，乃是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今天我讲这个，在使命中求，不管我们是不是全职的传道人，是不是牧师，是不是长老、宣教士等等这种人物啊，我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在学校，在公司，在社会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个文化的使命，就是做治理的工作。你如果是电脑程序员，好好做你电脑程序员的工作，对吧？你是会计师，你好好做统计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别人就会问，哎呀，你怎么做得这么好，你怎么比别人优秀。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就像约瑟一样，他为什么可以从监狱里面脱颖而出？因为他完成了神在他生命中的文化使命。别人都知道耶和华神与他同在，那个人是有神灵的人。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其次就是福音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基督徒都要完成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要在使命当中求，最后在困境中求。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难的一点，在困境当中求。因为神的义通过不义，通过困境彰显出来。如果我们不在困境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不会领会神的义，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权柄。约瑟、大卫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两个人经历了极其挑战的困难的处境，但是他们都成功了，他们全部成功了，不是个人成功，他们使神的国度降临在他们的环境当中，他们彰显了国度的荣耀跟使命。约瑟保全了以色列全家，要不然他们饿死了，对不对？大卫怎么样？彰显了以色列国在地上神国的荣耀。所以当时大卫国最荣耀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向他来进贡，所有的国家知道大卫的神是不可冒犯的，大卫的神是值得敬拜的，大卫的神是战而不胜的。大卫打到后来，神所应许之地已经全部收服了。这是这两个人在困境当中在地上彰显了天国的福音使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一共有三点：神的国、神的义的意义。我们讲到神国三特征，神为君王，子民顺服，然后拓展神国。神的义的两特征，神的义是抗衡这个世界的不义和各样的困苦。第二，在神的义中我们领受崭新的权柄，完成使命。第三点，我们要完成文化福音使命，工作职场、教会、宣教。那第二点就是 神的国与神的义的阻拦，钱财偶像各样忧虑，自我控制。第三，如何首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呢？在悔改，在祷告，在使命，在困境，以崭新的权柄能力完成神国使命。几个挑战的问题：什么是神的国的中心特征？你如今的困难挑战是什么？突破的关键是什么？第三，你对自己的工作、学习、教会、圣传福音有什么崭新的认识吗？第四，如何立志先求神的国呢？我给大家一点个人的小的见证。你知道我跟师母做全职的牧者，我们有一个过程。当时我们去读神学的时候，师母完全支持。我辞去工作去读神学，然后读完神学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加拿大去侍奉。我读神学的四年当中是非常挑战的。有人可能会问我们，哎呀，你们工作那么多年，可能你们把一切都搞定了，然后你去读神学，然后你去教会侍奉，然后你去宣教，好像这一切都给你搞定了，你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困难挑战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跟师母在走这条侍奉的道路上面最挑战那段时间，就是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有四年，不但我没有收入，我还要付神学院的学费，要付学费是我自己挣的钱，攒的钱。后来我读书的时候，师母她也离开工作，那我们俩都没有收入，大概有两三年之久。不是我们什么都搞定了，那段时间非常的挑战，然后我们也受到一些有限的这个政府的资助。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在那样的有限的补偿当中，我也坚持十一奉献，9000块钱奉献900，十一奉献，有的是甚至更多。就在那样的挑战当中，神保守我们跟师母啊，孩子还小，没有生病，就是基本的一些检查，没有什么大病，那是很挑战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跟大家讲，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在那段时间里面，神教导我们很多顺服的功课、仰望的功课，以至于我仍然有能力完成我的学业，师母仍然有能力照顾两个孩子。毕业以后，我们也没有去投任何的简历，仍然顺服的等候等候。后来我们就去了加拿大，唯一的一个教会向我们发出邀请，不是我们投简历投出来的。所以不是我们什么都搞定了我们才去，是我们没有搞定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神仍然坐着为王，神仍然在掌管我们的局面。我也鼓励大家，不要把自己事情你认为搞定了以后才去服侍，才去敬拜，才去信主。我们就是在搞不定的时候才要相信神坐着为王，才值得我们去顺服，才值得我们的奉献。搞定的时候永远没有搞定的时候。愿神赐福大家这段时间的共同的寻求对神国的认识，让我们能够一个崭新的心态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来活出神荣耀的使命。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荣耀归主名。
我来到主圣十字架前，再求我主洗净我罪愆，主把罪孽把我心洗净，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
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共同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全地的君王，你是全地的王，你是天地的主，你以你的大能创造了天地万物，并赋予我们极大的权柄尊贵来统管来治理，你赐给我们何等尊贵的荣耀身份，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亚当夏娃失去这样尊贵的身份权柄的时候，你更是借着耶稣基督那末后的亚当来复兴这个堕落的世界，来复兴我们这些没有希望的子民，使我们能够再次归向你，进入你的国度。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要首先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在教会，在学校，在公司，在职场，在国家，在社会，让我们成为首先寻求你的国、你的义的人，让我们成为顺服的人，让我们成为忍耐的人，在各样的逆境、不义当中，让我们相信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统管万有，你仍然具有极大的权柄，你要把这样的权柄继续赐给你的子民，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活出国度的生命来，活出国度的使命来，活出国度的见证来。求你让我们在日本，在其他地方，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最绝望的地方，在最无能的地方，能够活出这样的荣耀的使命生命。也许一生就在福冈这个地方，也许在其他的地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你的见证，我们要像约瑟像大卫那样做你的见证。我们如今也许有一些人正在丢，像约瑟一样在监狱里面，像大卫一样躲在山洞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不断地信靠你，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突破重围，走出我们的监狱，走出山洞，能够突破重围，能够彰显出你在我们生命中那种极大荣耀的权柄、能力、威严，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国度的见证。我们当中有身体有疾病的，包括珊珊姐妹，在我们当中的一名弟兄也面对癌症的侵蚀，我们为这些身心灵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具体来祷告来祈求。我们也相信，即使在这样疾病当中，在医生的绝望当中，神你自己坐着为王，你统管我们的生命，你统管癌症，你统管癌细胞，你统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器官。我们也相信你借着我们这样的生命，甚至有病的生命、癌症的生命，要彰显你的公义，彰显你国度的使命，彰显你的权柄，彰显你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宣告，在我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更大，主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行。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面对一切的挑战，当我们得胜的时候，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子民同心合一的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敬拜。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